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想在这里要向所有的母亲来祝贺，愿你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成为一个蒙大福的一个妇女。母亲节我们每一年都会讲有关于母亲节的这个母亲，或者是圣经上有关于父母的教导，今天也不例外。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第九节。那么我的主题是报答亲恩。前几天我在楼下做运动的时候，做晨运的时候，那我碰到楼下的一对的老邻居，他们在互相的交谈。那么在交谈的当中，我依稀听见，其中一个老人家对另外一个说，他说：“哎呀，我跟我的儿女讲了，如果我死了，请不要来祭拜我，请不要来祭拜我。”因为呢，我想我也吃不到，也用不着，所以也不用烧什么名字给我。最重要呢，那就是在我生前的时候要给我吃，要养我。那另外一个说：“是。”其实我在旁边也说：“是。”基本上应该是这样。我没有想到这个老人家这么开明，这一对啊，死了千万不要来祭拜我，也不要烧什么银子给我。因为我吃不着用不着，我想是的，这个呢就好像我们讲说有一句话这样说，在生无人认，死后归大阵。我想我的有一句这个福建话，应该是福建话的一个成语或者是俗语，他说写真无人认，死后归大阵，生前无人认，死后归大阵。这个俗语的意思就是在讽刺那些在父母生前不懂得怎么样孝顺他们，等到父母过世之后呢，才为了自己的面子排场大大的铺张，那么纪念丧失的这个亲人。那么他们的父母呢，在生前没有人认，让他们孤单无奈的悔恨的离开人间。但是死后呢，他就请所有的子子孙孙来大大的铺张，而且呢在灵位的面前呢的哭得死气活来。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人，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看得出好像一副孝子贤孙的样子。其实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我们说连乌鸦都懂得反哺，那么怎么样我们人类却不会这样做呢？在这个《韩诗外传》上面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这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人子女当中最大的悲哀。今年在我们的新闻的报道里面，有一位77的老妇人，因为她拒绝将她的银行卡的密码给他56岁的这个儿子呢，这个不孝儿子呢，就用那个老人家的拐杖来暴打他，然后扯他的头发，以及用脚来踩他，甚至这样的童言说：“如果你不把密码告诉我，我就把你的手指全部切断。”结果妇人不便，没有办法，就给了他，这个不孝子才撒手的离开。那么还有，我有听到这个新闻报道，这个广播有讲到有关于母亲节的这个信息，说到有一个母亲，那她养了她9个的孩子无怨无悔把他们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呢，这9个孩子呢没有一个要养她的母亲，就是一直不断的来拒绝来领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说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在想，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第九节有什么关系呢？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里呢，我们看到当年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以宗教的这个名义来拒绝来供养他们的父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遵行上帝的律法， 然后呢，我们来看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方式、态度来拒绝、来供养他们的父母。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请我们要用一个诚心来敬畏上帝，同时呢，也要怎么样？要用一种所谓的孝敬的方法来孝敬我们的父母，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所谓的假冒为善，或者是只是在言语上，而不是在心里面来尊敬父母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令我惊讶的地方。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长老，他们都常常守着许多人的这个习俗、人的传统。那么当耶稣基督要抨击他们这些的假冒为善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竟然引用孝敬父母的这个例子来责备他们。其实耶稣基督可以引用许多的方式，因为他们的规条太多了，但是耶稣基督特别使用这个孝敬父母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么样遵守上帝的这个律例。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耶稣基督是非常看重孝道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报答亲恩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了三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当孝敬父母。如果我们对这个对照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节，大家请看这里，这边说摩西，因为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就必被处死。马可在这里使用的是什么？摩西说，马可福音说摩西说，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15章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上帝说。其实是同样一段的经文，马可说这是摩西说的，但是耶稣当他使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说是谁说？是上帝说的。他讲的是什么？讲的他指的是最高的权威，不是摩西，是上帝。所以很特别。所以我想说，当耶稣基督指到这个最高的这个权威的时候呢，孝敬父母不是一种，只是一种的什么道德伦理的规范，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大家清楚地看到经文所说的，孝敬父母不是一种的道德要求，而是什么？是上帝的诫命。而且呢，我们看到说，在中文字上面有讲一个字“当”，“当”的意思是什么 ？It's a must.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它是一个 must. It's a must. 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身为儿女的看到这一个诫命的时候，它是一道的命令。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早在10诫的里面 ，Ten Commandment 的第5诫里面，已经老早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身为人子的，上帝是不是很霸道啊？一定我们要这样做吗？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牧师很爱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真的。我们真的一定要孝敬父母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难道上帝这样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遵守吗？上帝你是不是很霸道？我们可以不要这样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原来这个第5诫10诫中的第5诫，他所要对付的是我们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悖逆的天性。大家看看，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伊甸园，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人类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想要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所以都是以我们作为我们的标准。而人想要知道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他的目的是什么？是我要以我作为我的标准。所以人类最难的功课是什么？顺服前病，对吧？人类最难的功课是什么？顺服这个权柄。所以第5诫其实他要我们的是要以色列人尊重生命的源头，顺服上帝在人间当中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当我们学习怎么样顺服生命的源头的时候，顺服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其实生命的源头，最远的源头，那是谁？上帝。 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来顺服上帝。当你顺服父母的时候，所以孝敬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有什么？使他得到尊荣。所以因此我们要使到我们的父母能够来，不但顺服他们，要尊敬他们，也要使他们能够得到尊荣。而我在想，孝敬父母除了我以上所讲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之外，我还在想，其实孝敬父母还有其他两个一个原因是要我们去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上帝要借做父母的养育之爱之恩呢，让我们能够表达对他的爱。我再说，上帝要借做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天底下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爱呢？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呢？我们都说上帝的爱是伟大无比的，但是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而且他也把这样的爱呢放在母亲的心里。那么人怎么样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呢？我们感谢上帝，他把这个爱放在母亲的心里的时候，那么借助母亲来表达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能够来尊敬父母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回应，也知道上帝的爱。我们知道基督教最重要讲求的是什么？我们基督教最重要讲求的是关系，对吧？关系。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一直看到说，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儿子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呢，这种的关系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东西可以替代的。因此呢，我们只有能够进到这样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爱。但是我们怎么样进到这种的关系的里面呢？那就是借助我们人间的父母，这样的父母跟孩子之间，父子跟这个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呢，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我可以说等于我们是爱上帝，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给母亲的爱是非常的伟大的。有人这么说，我们人间的第一间屋子是在哪里？我想问大家，我们人间的第一间屋子在哪里？大家知道吗？知道哈，那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你人间的第一间屋子竟然是在妈妈的肚腹的里面。想想我想也很有道理，我们在母腹当中，我们从延伸至就是一种小小的细胞，然后发展长大成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母亲更认识我们。这个人间的第一间屋子今天我们已经忘了，对吧？你大概已经忘了，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忘记这一间屋子呢？还有在我们所有住的屋子当中，有哪一间屋子比这间屋子更加的安全？有没有？有没有哪一间屋子比我们在母腹中的这个肚子的这个屋子更加的安全呢？我们在里面无忧无虑，那个温度适中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不用穿衣服，对吧？是吧？你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说胎盘与胎中的这个所谓的羊水 water jacket， 这个东西是最安全的保障。即使我们说你除了母腹之外，母怀也是人间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吗？对吧？你记得吗？当我们看到说婴孩被母亲抱在他的怀中的里面，那是他最安全的地方。还有呢，我们看到说影响我们人类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母胎，其实是影响你这一生最大的。为什么呢？大家有听过胎教吧？胎教啊，当我们用胎教的方法来教，哎，这个人怎么样长大成人，哎，大概他就是这样。所以你在这个屋子里面，你所享受的一切是超过你自己所能够想象的。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施洗约翰，当他在母腹的怀里的面，他被圣灵充满。哎，我们讲说这也是另类的胎教。那么如今我们有这样的成就，你看看你自己，我们如果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纪念我们的母亲？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诚如这个俗语所说的，怀胎十月苦啊，十月怀胎是很苦的哦。让我们不要忘记母爱的伟大。圣经还有一段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门徒全部跑光了，只有一个人站在十字架下，是谁？那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对吗？所以当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开了，但是很多时候母亲就站在我们的旁边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母亲就是这样，这是多大的安慰！我们真的要感激母亲，要孝顺他们，不可亏负他们的恩情。但是我有一点我想不透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继续讲的第二方面，他说不可咒骂父母。耶稣说，上帝说当孝敬父母，然而他又说这是上帝说的，所以咒骂父母必被处死。可见不可咒骂父母呢，也是上帝的命令。也不单单只是说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上帝说的，不可咒骂父母。其实这一处的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第21章14到17节。如果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出埃及记第21章14到17节那里有讲到有关于四种的死刑，四种的死刑。那么那第一种，那就是所谓的谋杀的罪；第二种呢，就是殴打父母的罪；还有另外一种是拐卖的罪，以及什么呢？咒骂父母的罪，都是死刑。有四种的死刑在旧约的里面哦。但是大家记一下，这种四种处以死刑的当中，有58项是指什么？当你咒骂父母，当你打殴打父母的时候，那是死刑。哎，很可怕啊！四种的里面有两种是属于这个死刑。所以呢，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旧约圣经要这么严厉的来讲明，你只要殴打父母、咒骂父母，你就要被处死？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父母是象征上帝的权柄，就如我刚才以上所讲的，上帝非常看重家庭的这个制度。如果你打骂父母的话呢，那么就等于你在破坏上帝在家庭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听清楚，如果今天你打骂父母，那么你就破坏了上帝在家庭里面所创造的这个秩序。那么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呢，父母是上帝的代理人，所以呢，咒诅他们，你就等于什么？亵渎上帝。我再说，如果你咒诅父母，你就等于在亵渎上帝。特别在利未记第20章第9节那里说，这样他的血要归到他的身上。意思当一个人殴打父母、咒骂父母的时候，他要自取其罪，他的血要流到他自己的身上。我记得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这样分析说，因为有一位妇女来看他的时候，投诉他说他的儿子呢常常嫌他唠叨，甚至是所谓的责骂、咒骂他。那么这位心理学家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儿子会这样对待你呢？原因是他说，原因是儿子没有一次听他的话，对吗？妈妈都是这样的，儿子不听他的话，他就继续讲，讲了之后，他就等于说父母就是变成一个唠叨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说，母亲整天这样讲，母亲讲东他做西，母亲讲西他做东，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母亲就不得不唠叨。哦，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师母还有包括我也是这样唠叨，会沦为这样的情况。哦，母亲是出自一片的好意，但是呢，却遭受这无情的这个责骂。若从我们看到是从孩子的心理来看，如果你从这个孩子从心里是不愿意顺服父母的话，那么他怎么会听从父母的话呢？由于这样的不顺从呢，因此我们看到说， 孩子就开始对父母不敬，过后呢，听久了之后就生厌，甚至我们在言语上就犯上了所谓的咒骂父母的罪。现在的孩子都把我们的父母当作是老古董，对吧？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把我的父亲当作老古董，我的儿子我想可能现在也把我当作是老古董，因为好像是一代传一代这样。如果你把你的父母当作老古董，你就不会向你的父母来询问，或者要请教他什么，动不动我们就会开口这个责骂，我想这是很不应该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老人家我们就称为老不死的，老的哦，就我们用一些很难听的话来讲，老顽固没有用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圣经为什么在旧约这么把这种罪当作是很重的，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很不敬虔的态度。那么这一些咒骂的话，其实咒骂的意思那就是咒诅还有轻慢的这种态度，那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这种罪在旧约当中是处以死刑的。或者我在想，我们没有咒骂父母，我们没有这种的态度对待父母，但是我在想，今天我们身为儿女的，因为工作太过忙碌，以致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不理不睬，不给予他尊重，那么其实这也是等于另类的一种的什么咒骂，对吧？在圣地亚哥有一位110岁的老人家，那么有一天因为他厌世，他走进了他的这个浴室，那么站在椅子上，那么悬梁自尽了。那么我们在想，哎，这个老人家110岁结束了他漫长的人生，他不是因为有疾病缠身，他也不是因为有经济上的问题，他常常跟人家来说我很孤单，我很无奈，我很什么寂寞。为什么呢？他有三个孩子应该很大了，因为他110岁，但是他三个孩子常常不在家，不理他，没有人管他。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吃了早餐，那么浇花啦，扫地啦，过后没有事情做，因为太老也不能够去到哪里，没有人理睬他，他的存在到底重要不重要也没有人去睬他。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非常可怜的老人家就这样的悬梁自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止不要咒骂我们的父母，我们更要进一步的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孔子有一次他回答他的弟子子游这样说，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我看这个是属于文言文的，大家要看一下，他才能够明白。那么孝这个谁？这个孔子这样说，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说在当时这个孔子的时代，认为说孝者就是孝顺的儿女，就是能够养他们的父母。但是呢，其实你跟养一只狗一只猫或者是一只马都差不多是这样，如果你不敬的话，不孝敬他们有什么分别？是的，我们看到今天有人养狗养猫都给予最好的照料每天我 早晨我下去城里的时候都看到有人牵狗溜狗让他们去解决他们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非常照顾，给他吃好料，甚至呢看医生，我看医生才三四十块，看一个狗看一次医生200-300块，天哪，差太远了啦，我都不舍得看医生有时候自己吃百纳多就好。但是我们，当然我不是批评这些养狗养猫的人，而是说我们都舍得花这样。但是我们如果不体贴父母，不尊敬父母，关怀我们的父母，只能够给他供养，那么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养一条狗一条猫的一只猫有什么分别，那岂不是精神虐待？我在想 我们现代人对父母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老有养，老有所养，就是老了我们有养他，并且认为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尽到我们的孝道了。但是从孔子看来，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只是能够供养父母呢，却没有孝心，就是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不尊敬你的父母，你跟养一只狗一只猫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所以我们孝敬父母不单单只是在供养上，或者是在表面上的供养，而是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对父母发出深沉的敬爱，这个才是孝道。但是我在想，孔子只是质疑这样，但是圣经的所讲的是更超越这些。为什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如果我们的孝道只是对我们的父母要有孝心，只是质疑这样的话，那是完全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往上推，因为孝敬父母不是人间的要求，是上帝对人的要求。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他们没有尽上父母的这个责任职责，我们要孝敬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孝敬他们吗？不要嘛，对吗？你都没有尽上你父母的责任，我为什么要孝敬你？如果你这样想，孔子这句话就不管用了，因为父母不尽上他的本分，所以我就不需要孝敬他。但是如果你往上推，因为这个要求是来自上帝的诫命，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是人，我们还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但是不因为这样我做得不够好，我的儿女就不用孝敬我们，因为孝敬父母不是我身为父母的要求，而是上帝的要求，差太远了。所以父母不管他尽不尽上他的本分，身为儿女的就是要孝敬他们。我想这个讲法远远超过一般世俗的水准。我们非常感谢主，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也应该这样，让我们不止于不要咒骂我们的父母，我们反而要去关怀他们，使到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享受这个天伦之乐。最后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第三，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不可停止孝敬父母。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基督讲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还有不要咒骂他们之外的时候，他也指出了人间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继续的来供养我们的父母？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想以人的方法、人的律法来推掉供养父母的这个责任。他们可以对父母这样说，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上帝的礼物啊！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把这个动作把它称之为什么？割额版，我应该奉献给上帝的，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已经献给上帝了。那么割额版的意思是亚兰文来的，然后它的意思就是献给上帝的礼物 ，a gift devoted to God， 这是一个献给上帝的。因此呢，割额版这个字是一种的事业，是一种的启示，或者是一种的许愿。当我立了誓，当我许了愿，我不可以再改变。一些狡猾的犹太人，他们就会用这种宗教的这种习俗呢，来停止供养他们的父母。我进一步来解释这个割额版 korban 的意思。这个割额版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起了誓，那么他说我不要对我父母尽上我这个赡养的这个责任哦，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可能跟父母吵架的时候，突然他就起誓了哦。比如说我们吵架很生气的时候，我不要养你了啊，对吧？但是大家知道，你一讲这句话，我不要养你的，那个就是割额版了，那个就是割额版，就是说你既然已经起了誓啊，可能不小心讲出来的了。哦，起了誓，那你就不用养了，因为你已经起了誓， 法利赛人说你不可以改变啊，你起的是不可以改变啊，你因为你已经起了，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落守这个誓言。结果呢，这个人起的是，我其实一时起的够叹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起了这样的事，这样他就是可以，这个起誓者他就可以什么保有他自己的财产，父母就不可以动他的财产，因为他起了这个割耳板。所以耶稣说，指责他们说，你们恪守这个遗传而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根据古人的遗传，人的这个喜宴的律法胜过上帝的诫命。因为上帝没有说你这样起誓就不可以不用来孝敬父母，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人的律法起誓的律法胜过了上帝这个第五诫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跟从这种荒唐的这种传统，废弃了上帝的话。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没有割耳板，大家也没有听过割耳板，我们没有割耳板，但是我想我们有自己另类的割耳板。在这里我提出了，我们有自己的另类割耳板，就是我们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父母说，哎呀，我已经一次过给你一笔钱了，对吧？我已经给了一笔，现在你有没有钱不关我的事情，对吧？反正我已经给过你了，现在你不够用，那是你的事情。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的割耳板，对吧？另外或者是我们在当中，我们也有说，现在我没有跟父母住，而是我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跟父母住，所以他们应该养他们，不是我，因为我不跟他住，所以应该让跟他住的人养他。这个也是另类的割耳板。或者说，哎呀，我是女的，你是男的，哎呀，我是嫁出去的，所以我不用养，男的要养，这也是割耳板。或者是说，哎呀，我自己家的已经不够用了，还有呢，我自己不赚的不够多，我怎么能够养你？所以这也是什么另类的割耳板。其实我们有很多割耳板啊，我们自己心里有这些想法，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找很多的理由来停止供养我们的父母，却不曾想过什么父母是怎么样拉拔我们长大的。我们的父母都是剪吃剪穿，为了让我们孩子好吃好穿，那么把最好的留给我们的孩子，留给他的孩子，甚至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不但照顾我们自己，也愿意照顾我们的孙。哎呀，父母实在是太过伟大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怎么可以忍心然后不孝敬他们呢？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尽一切的努力来报答亲恩，不停止的来孝顺我们的父母，不单单只是在金钱上来供养他们，不然的话那是失去了意义。总的来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重申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原因是这是上帝的命令，是他的吩咐，而且母爱确实是让我们经历了上帝伟大的爱。其次我们看到说，在孝敬父母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敬有孝才能够，我们不可轻视他们，不可咒骂他们，也不可什么厌弃他们。有时候我在想，有时候我们身为儿女的会厌弃我们的父母，因为他可能老来痴呆，或者老来顽固，或者老来像返老还童这样。但是我们真的要思考上帝的教导，我们不可咒骂他们，不可轻视他们，也不可厌弃他们。再来就是更不可停止孝顺他们，因为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这个基业。你一生最大的基业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孝敬父母。最后令我们感到最大安慰的，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就如保罗所说的，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显明的是让上帝要我们来学习顺服，不单单不是要辖制我们， 而是什么呢？要祝福我们，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致我们能够在上帝所赐的我们的这个地上，能够享受他所有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丰富。哇，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所思考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这里所说的，说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是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的。我想这句话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当头棒喝，因为可能今天你来到这里敬拜上帝，很诚心的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回到家里面却什么不会孝敬父母，那么这句话就是对我们讲的，那我们就是一种假敬虔。愿主帮助我们，借助他的话来安慰鼓励以及教导我们，来施行怎么样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那我们这时候请听这首歌，让我们再次回忆及体会母亲的爱，以及认识上帝的大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父母的爱来彰显你的大爱。主啊，我们知道人间有爱，因为这爱是从你而来，但是当我们 体会不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父母身上知道，原来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愿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里面，除了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之外，我们更往上推来看到，这是上帝你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求你施恩带领，让我们孝敬父母，以致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我们就能够过着丰盛美好的生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